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开始第一堂的信息，在尊主为大同被建造这个大题目之下，我们来思想什么叫做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意义何在。盼望透过这三篇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我想我们活在这一个时代，是一个所谓信心危机、信心破产的时代。那主要的原因，我讲世人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来说，主要原因是因为人们不认识上帝，人们也不认识自己。那我们知道所有人类的知识呢，可以分成这两大类，对这个造物主上帝的认识，以及对他所造的世界包括我们自己的认识。那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是谁，我们也不认识我们自己是谁的话，那真是人在江湖，糊里糊涂。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楚，透过神的话语来清楚认识明白，到底伟大的上帝他是谁，也真正透过对神的认识也认识自己是谁。有一个故事，不知道你听过没有，火车经过山洞，这个山洞里面有煤渣煤烟，风从一个方向吹进来，在车厢里面的旅客两个是面对面坐着的，所以呢这个风从一个方向吹进来，所以在山洞里面的时候呢，这个煤烟就把一个乘客的脸熏黑了。等火车出了山洞之后呢，重见光明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对坐的旅客里面一个脸是白的，一个脸是黑的啊。那有一位旅客站起来到这个洗手间啊，卫生间去洗手了，去洗脸了。请问是哪一位啊？
白的
啊，这个脸白的为什么需要去洗脸呢？那个脸黑的没有去洗脸，他以为自己也是白的，是不是啊？这个脸白的去洗脸，所以他以为自己脸是黑的哈。这个世界是这样奇怪哈，人生就这样荒谬，该洗脸的不去洗脸，不该洗脸去洗脸，到底你的脸是白的还是黑的呢？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唯有透过圣经，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两刃的利剑，根据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所说的，这神的道是活泼大有功效的，比一切这个两刃的利剑还快，能够刺入剖开我们的灵与魂、骨节与骨髓，甚至我们心中的这个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是两刃剑，能够切开啊，那我们剪不断理还乱的这个三千烦恼丝。不但圣经是两刃剑，活泼大有功效，另外在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圣经还是照妖镜，要照出我们生命中的隐情、我们的黑暗、我们的败坏、我们本相。所以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是在照镜子，今天诸位只能在这里照镜子，对不对哈？那今天早上从起来到现今，我不知道你照过镜子没有啊？有些时候照太久没有什么意思哈。那看哪边脸比较好看啊，左半边右半边，这是不重要，重要是脸上有什么污秽的黑斑啊、污点，需要把它洗干净。照镜的目的在这里，有一个整洁，有一个功效。圣经告诉我们，听道让我们去行道，就是像人照镜子，不是照了之后哎，知道我这里有点黑了，但是呢走了就忘了，这是听道而不行道的人，不照着神的话去改正的人。如果听道而行道的话，是详细查看神的话语，圣经，使人自由的律法。律法这个字的本意在圣经里面是Torah 这个字是指生命的法则，你的话、你的训词、你的诫命是我脚前灯，是我路上的光，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所以照着遵行就会使我们得到自由。什么叫自由？真正的自由还不是你想做你想做的事而已，你可以不做你不想做的事而已，这还不是真正的自由。 因为这样的自由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去想，我可以做什么，可以不做什么。真正的自由，根据圣经告诉我们，是在真理中的自由。所以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才真是我的门徒。那么，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就在真理中才是真自由，不在真理中，就在虚假、黑暗、邪恶当中，就没有真自由了。所有的不过是由自啊，自己由自己罢了，不是自由。这两个字很有学问哈，自由由自哈。今天的人有许多的由自由由自己的这个意志，但是没有在真理中的自由意志的。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主耶稣基督。他就道路真理生命，在他里面你才有真自由。任何人不在这个真理里面，就没有真自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认识圣经神的话，主的话就是真理。主耶稣他祷告求天父啊，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使我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神的话圣经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唯独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字是这句话是宗教改革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语口号，其实不只是标语口号，是精神，是这个力量，这个总原则，就是一切必须根据圣经，因为唯有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呢，所以唯独圣经，说唯有透过圣经我们才能够认识神，认识自己，而在基督耶稣救恩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唯独真理才是真理，真理不是因为你喜不喜欢，你感觉不感觉来决定的，真理也不是大家投票来决定的，真理本身就是真理。当然罪人可以拒绝抵挡真理，但是罪人没有办法来裁判什么是真理，因为人不可能爬到真理之上。所以唯独真理是真理，就是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是神的话的意义。在主的光中我们才必得见光，不在主的光中，不在真理中，你根本不晓得什么是真理。今天世人用自己的人本的理性经验传统，不理会上帝，不感谢他，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所以呢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啊，将这伟大的上帝真实变为虚谎，不但不敬拜这个真神上帝，反而敬拜侍奉一切受造之物。这是今天世人的悲剧，也是我们以前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景况。感谢神，因他爱我们大爱，将我们从的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今天我们都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每个神的儿女活在神的恩典里面，得享真正的自由。我们需要不断的依靠圣经，所以唯独圣经是指唯有圣经是神的话，圣经自己解释自己，不需要靠着中世纪天主教教皇来解释，我们不需要专家来替我们解释圣经。虽然专家可以提供一些帮助，提供一些注释书帮助我们，但是重要是圣灵会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学习明白圣经的。所以主的羊听主的声音，重生得救以后的基督徒仍然要照着圣经来生活。请注意，当我们说唯独圣经的时候，不是说我自己来读圣经，我自己凭着神的光照引导，我感觉怎么样我来解释，再也没有任何人，没有教皇，没有牧师，没有别人可以告诉我要怎么样来读圣经的。好，那这样讲法是错的。今天在一般教会里面呢，甚至产生一种错误的看法，那就是说所以唯独圣经是不需要依靠那些专家教皇牧师的啊，我自己怎么读，我有我的亮光，你有你的亮光。所以小组查经的时候大家来分享亮光，对于这段经文我马叔查经，我看这是这个意思吧，他看是那个意思，第三个看那个，大家都不一样，就带领小组长说，哦，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我们回家再想一想吧，就是结束了。那如果是这样聚会的话呢，能不能帮助弟兄姐妹真正明白圣经的真理呢？不能的，就是每个人自己有各自独到的亮光啊。那聚在一起呢，在美国有一个牧师说， 这个小组查经，大家不好好读圣经，是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这叫做分享无知。但有的时候我们会落这种光景当中，如果我们的解释是自己望文生义自己解释的话，所以圣经并不容许我们自己自我解释它，虽然我们也不容许专家来替我们解释，但重要的是圣经自己解释自己。透过已经解经，整本圣经它是活的，它是活泼大有功效的，圣灵透过圣经带领我们明白圣经。所以所谓已经解经，在宗教改革所告诉我们的，以整本圣经来解释每一段经文，不是随着你我的私意来解释的，就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亮光来解释的话，是产生各种不同程度的极端和异端。你研究各种异端啊，跟基督教沾上边的这个异端的这些的领袖们的讲法，你看异端的起源，它都是从很热心去读圣经的人开始的，但随着自己私意解经带来的结果。所以唯独圣经不是告诉你说我可以唯独我来解释圣经，不是这意思啊。唯独圣经是说圣经自己解释自己，透过圣灵光照我们才能明白圣经。那圣灵会使用教会的牧长弟兄姐妹在小组查经，在讲道分享信息帮助我们，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圣灵的工作，靠着圣灵光照，透过已经解经来明白整本圣经的真理。那这是唯独圣经的真正意义。我也相信在座弟兄姐妹在信友堂聚会多年以来，一定知道圣经神的话，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照着圣经的原意，整本圣经来解释圣经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你如何遵行圣经，就显出你如何解释圣经了。你说我相信神的主权，神掌管万事万物，神为我安排明天道路，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让他旨意被召人。你真的这样相信？好，那么为什么当公司里面要裁员的时候，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存款减少的时候，你开始银行存款减少的开始担心了？哎呀，怎么办？是不是你会开始烦恼担忧，甚至有的时候去落入到这个世人那样子的烦恼忧愁里面了，或者今生今世的思虑啊，这个财富来烦恼了？为什么？虽然你晓得圣经这样说，可是呢，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照圣经的方法去做，或者说圣经标准太高了，我们来把它打个折扣，怎么样也来遵循一下。那这些是我们今天基础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尊主为大第一步，那就是你必须完全听从神的话语，不打折扣的遵行。那这样子你才能够以神为乐。如果你不尊主为大，不从这个遵行他的话语开始的话，那记得约翰福音八章31节32节，我们刚刚讲过的吗？你们若常常遵行我的道，这才真是我的门徒，光说不练是没有用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堂的信息的思想来反省，到底我自己、我的家庭、我的教会弟兄姐妹们有没有真正的唯独圣经、遵行圣经。那这是我们这堂的信息主要目的。我求主帮助我，我们请弟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实在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粮食，生命的活水。你的道就是真理，求你用的真理使我们成圣。主啊，与我们同在，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光照，圣灵引导我们，求主圣灵的宝贵师引导我们真理，好叫我们能够靠你的恩典生命生活带来更新。这原不是出于自己，主，我们不能，我们什么也不能，但是主啊，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带你凡事都能，请你继续来更新我，更新我的家庭，我的教会，求主带领我们底下时间。主啊，请说，我们都是你的儿女，都是你的仆人，我们静听遵行你的话，愿你的名得到一切荣耀，唯独靠你恩典，唯独你得到一切荣耀。祷告感谢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翻到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节。 到我们看讲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所以已经是已经末世已经开始了。什么叫末世呢？按照圣经所说的用法，就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叫末世。所以末世不是单单只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时候那个紧迫的啊，就主耶稣再来之前这个这一段时间才发生叫末世，而是说耶稣是第一次来就引进了末世。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了，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第一次来带来的启示就是最高峰的新约的启示，这已经是末世了。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说，我把以色列在旷野里面所犯的这些罪啊，吃喝玩乐起来玩耍啦，奸淫抵挡神拜偶像，这一切事情告诉你们是要警戒你们这些活在末世的人。换句话说，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已经活在末世了。我们这个末世呢，虽然到今天两千年了，越来越靠近耶稣再来日子了，这个灾难啊战争啊会越来越多，像这个惨痛一样啊。所以记得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橄榄山上讲的说，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那你听见这些打仗的声音、地震、饥荒，是灾难的起头。第一世纪你有了，什么叫灾难的起头？灾难这个字在原文做 birth pain， 就是惨痛。任何人了解这个生产过程，我是三个孩子的父亲，那师母生产的时候呢，我都在他旁边陪伴着他哈，我看着这三个孩子出生，所以了解这个惨痛的痛苦是实在是人生最大的痛啊，惨痛是最大的痛啊。他痛的方式也很特别啊，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他的强度会越来越强，他的密度会越来越密。所以当你觉得这个在座你有怀孕的经验生产你就晓得，当你觉得诶开始痛了哈啊，比方说诶两个小时痛一次的，再来一个小时痛，到时医生说当五分钟痛一次的时候，你打电话告诉我哈，我们准备到医院产房见面的哈。我们在座有些人很吃惊的看着我，大概你们很年轻，还没有这个经验啊。你要学会五分钟痛一次的时候，你要打电话告诉医生了，就说我太太啊，快已经现在五分痛一次，好，到医院来吧。到医院还在等，对，他会看不一定第一胎、第二胎，总而言之你要等哈。可能有人到了医院之后，这个四分钟、三分钟痛很快。一两个小出生，有人还要等个半天才出生的，那不一定。但是有一件事很确定，就是说这五分钟痛一次的时候，它慢慢变成四分三十秒痛一次，越来越密，四分钟痛一次，那痛的强度越来越痛，密度越来越密，到最后生的时候呢是连串的阵痛，最痛的时候就生出来了。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我们实在很疼爱我们的孩子啊，这不是没有道理，很疼啊，疼跟爱是同一个意思，原因何在？是因为是这样子痛苦生出来的。好，所以主耶稣说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原文做中文小字写的做生产之难。所以主耶稣他第一次来说引进了末世，已经开始有灾难，有这些饥荒诞生了。你看这世界历史的确如此，这个饥荒战争灾祸所谓的天灾人祸到今天比以前发生的这个密度跟强度越来越大。所以呢主耶稣的确快要再来，现在可以说已经五分钟痛一次了，但是这个还要痛多久我不晓得，有可能今天晚上明天主耶稣来了，也可能在两年三年之后，不一定的，我们不知道，但主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既然知道如此，我们就应该警醒啊，等候主的再来，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不可停止聚会，到彼此劝勉。今天我们思想唯读圣经，透过主的话语 来学习等候主的再来。在今天主交付我们的工作和使命，我们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仆人把它做好。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需要的一切主应许一定会加给我们，所以不用担心。我从来不需要担心明天有没有饭吃，会不会失业啊？我不担心这个。我倒不是说教会不会开除牧师啊，我只是说你不需要，神会供应您这个需要。你所需要担心的是，你有没有认真靠主恩典去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的公司、你的家庭、你的学校，通通交在主的手中吧。哈，你要专心注目仰望主耶稣。如何来专心仰望主耶稣呢？尊他为大呢？就透过第一步，遵行他的话语。所以末世有许多危险来到。今天，据保罗当时写提摩太后书，大概已经有2000年了，那仍然有更多的危险已经来到了，而且继续来到。在这里末世的写照是什么呢？从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一直到第四节，保罗连续用了19个描述，19个形容。从第一个开始叫做专顾自己，到最后一个叫做不爱神。你注意看啊，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所以一个人如果专顾自己，自我中心的话，那个结果一定是不会爱神，为了拜偶像造神运动。今天的世人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当作是上帝一样，我自己做主，我要做决定，别人不能干涉我，我父母不能管我，我的老板不能这样欺负我，我要自己做决定。这个自我做主的心态里面有一种个人的帝国主义的倾向，个人的帝国主义是好像别人都要配合我的。我们以前念大学的时候，都好像每一个都想征服世界，对不对？获得更多的知识，更多的力量，原因何在？希望能够闯一番事业哈，这个打天下，把天下打下来。但是年纪大了之后，发现自己所能做的是很有限的哈，身体呢到50-60岁，像我这样开始有些毛病出现了哈，人生很短暂，我们所能做的很有限。人一生年岁不过是70岁，强壮活到80岁，但其中所精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我们便如飞而去。我20-30岁不想这些问题，和你们一样过得快快乐乐的，每天就看着这几个孩子长大啊，做事上班。但是现在50几岁了，有人说看不出来你50几岁了，没有关系，你看不出来没有关系，我事实上40-50几岁了。人生不长不多了，我越来越发现自己所能做很有限，只能说主啊，只愿在你手中做5饼2鱼，爱的美意你拨开来使用。以前年轻时代的这些凌云壮志都已经放下了，因为那都是很多是有自我中心在里面的。所以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真的避免自我中心。所以末世的写照，第一个是专爱自己，不爱上帝。第二个呢，在第5节说，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换句话说，今天这个时代虽然科技如此的发达进步，无论在科学先进的欧美国家，或甚至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这个中国大陆，这些玄秘的这个民间宗教又重新复起了啊！我昨天还跟谁在分享说，在北京香山附近很多这个高校哈。那很多学生毕业生怕找不到工作，就到附近那个卧佛寺去参拜。有没有住过北京啊？知道香山有卧佛寺啊？为什么这些高校的学生这么优秀的这些知识分子哈，居然会去烧香拜佛呢？怕找不到工作，因为卧佛寺的英文叫做 office 卧佛寺。所以呢，据说去拜一拜是很灵的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人们有敬虔的外貌哈、啊，不管你怎么样，你只要信个宗教，人总是要敬畏上帝三分啊，这才可以抬头三尺有神明，人才可以比较知道守规矩，不会任意妄为的。人们是这样想，有很多敬虔外貌，包括不少来到教会啊，我知道有些人说到了在我们中国我们信我们自己这一套，到了美国到加拿大要信人家的洋教，因为这是人家的地盘啊，他们的神明比较灵啊，是有这样的人这样讲啊。原因何在？人们有敬虔的外貌，以为跟上帝办好交易，哎，我也来聚会啦，我也有心来追求一下啊，我也有奉献，我也参与教会的工作服侍，这样到最后主耶稣如果你来的话呢，我也应该可以上天堂吧哈、啊、至少呢在天堂里可以扫扫地，可以看看门，对不对啊？虽然不能像这些热心童工一样、啊、这些没有了解圣经真理，用自以为是自我中心的方式来过他的宗教生活，天堂不需要人扫地的，也没有灰尘，黄金街绿城玻璃海，天堂也不需要人看门，因为那里没有小偷可以来的。神不要你在天堂里做个看门的扫地的，神要的是你成为他所爱的所尊贵的王子和公主。亲爱的姐妹，我常常对我教会，我对我教会的姐妹说，我们都是王子都是公主，神所选召的，所以我们要为神的国啊，打那美好的仗，不要把自己的这个真正的身份淡忘了，和世人一样随波逐流，去追求世人所要追求的，把他们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而你没有得到的时候，你心里就低估埋怨上帝了，这显示出我们的愚昧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家乡在天上最美的家乡，今天在世上我们是基督大使，我们是王子公主，我们要活出王子公主的身份。今天神容许这些苦难来熬炼我们，这是要锻炼我们的，所以教会是皇家的这个皇家学校，训练诸位王子公主，所以你不妨称呼对方为王子公主。有一次呢我也这样讲，然后讲完之后，请某某王子带领我们祷告哈啊，所以说不定待会儿我就会觉得我请某某王子带或公主带我们祷告啊，所以你要注意听，不能打瞌睡哈。末世的写照，专顾自己，不爱上帝，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这个本质这个功能发挥出来，人们继续拜，但是呢没有真正的平安，没有真正的敬虔。今天这边烧香拜佛完了，明天继续做些坏事啊。台湾有个有名叫慈济功德会，对不对？把台湾的三分之一的社会资源都吸进去了啊，救灾他们也参加。但知道为什么叫慈济功德会呢？因为这次你做一些慈悲的去救济的事呢，就积的功德了，所以你捐的每一分钱，参与的每一分都有功劳付上有一笔的。这些黑道的这些人呢，做了一些坏事心里不安，那这样好了，既然我有赤字的呢，就账面上这个功劳簿上有功德信用卡上有赤字啊，就做点好事，把这些赚弄来的钱呢捐一部分到这个慈济功德会去积点功德，这样这个宗教信用卡上账面可以平衡。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末世的写照，接下来第三就是说，就是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第六节第七节。很奇怪啊，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说这些妇女她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请问你来教会多久了？你信主多长了？可能三年、三个月、三十年都有可能。但有没有时候你突然间警醒发现到，哎，我查经查这么多年，听到经这么久，结果还是不懂圣经说什么呢？这叫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你不觉得很可怕吗？你可悲吗？ 这么认真的来聚会来听到来查圣经，可是查经查下来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十年二十年还是不懂圣经讲什么，因为没有真的往心里去。这里说到什么，这是因为心里面有私欲，当然也有外面假师父假教训的影响。那这样情况造成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是末世的写照。人即使来到教会来听到，可是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比方说我们教会信友堂正在查罗马书，对不对？你查到罗马书第三章的时候，你发现正如牧师说，侯牧师说，这个世上连一个义人也连一个寻求明白神的都没有。所以你想，我看过有人很认真去追求神的啦，怎么一个都没有呢？一开始用你的原来的背景想法就想着，就好像圣经讲的不太对吧，为什么连一个义人都没有，连一个寻求明白神都没有？好吧，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因为按照上帝的标准大概没有人是义人吧。为什么连一个寻求明白神都没有呢？不是很多人烧香拜佛，很多人也来教会吗？啊，那你要搞清楚了，寻求假神的人一大堆，寻求真神的一个也没有。原因何在呢？寻求假神烧香拜佛是要这个偶像来帮我忙听我的，对不对？让我能考上大学，让我能够到加拿大来，让我的媳妇生儿子，让我儿子找到好的工作，这是你要这个假神偶像帮你忙。所以这样的人很多，包括到卧佛寺参拜的人很多，对不对？但是寻求真神的人一个也没有。为什么？因为假神是他要听你的，真神是，对不对？有谁愿意说啊，我要找你来是好让我完全听你的话呢？除非自己的生命已经改变过来了。没有人按照自己的罪恶的本性死在最终自我中心，专顾自己不爱上帝，想说我要找真神来爱他来拜他，然后全部听他的，没有人这样子的。当我们会来寻求真神的时候，表明我们的生命是我们能够悔改相信，所以神的恩典重生了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思，我们才会寻求认识真神。有在说寻求假神的很多，寻求真神的来寻求明白真神的一个都没有，原因在这儿。当我们阅读圣经，越能够明白圣经所说的真理，那么这是末世写照。到最后呢，当一个人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之后，就有可能变成极端异端，像这个亚尼扬庇抵挡真道，在真道上可废弃，说他们就废弃了真道了。所以你看这个可怕的末世写照，也是有一个这个因果关系的，专顾自己不爱上帝，然后呢就有敬虔的外貌，即使敬虔外貌但没有敬虔的实意，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到最后在真道上抵挡真道，也就废弃了真道，被真道废弃了。提摩太，这些属神的人不可以这样。你我这些属神的人，你读这个提摩太后书啊，有个关键字叫做 but you， 但是你，但是你，但你，但你哈。所以第十节说，但你已经服从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啊。还有到了第十四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是知道你跟谁学的。这是想说，提摩太从小来学习圣经啊，他跟他的外祖母罗伊。母亲有尼基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所说的，所以第十五节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因信耶稣基督有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这个小这个字呢，就包括刚刚我们这里有美妙的啼哭的婴儿的声音那样的小的小孩，所以 教会里是需要有小孩的，因为这是神的家，所以没有关系啊。小孩在教会长大很重要啊，很重要。你不要认为小孩子跑来跑去，他们在玩中学习。所以我可能在你们当中讲过一个见证，就是在我们加州有一个有中国人，他是大学教授，生物系的教授。他说我相信达尔文进化论，所以不能相信圣经所说这个创造哈。他的太太是基督徒，他们有一个儿子啊，这个先生就对太太说了啊，你要带孩子去教会是可以的哈，那去教会的孩子比较不容易学坏，比较乖哈，但是你千万不要叫我去哈啊，因为我是学科学的，不能信这些落后的宗教。啊，这小孩就跟着妈妈去教会了，啊，从小上主日学，到有一天他听明白了。圣经创世纪说我们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他回到家里面跟爸爸，爸爸我终于明白了，我跟妈妈是上帝创造的，你是从猴子变来的。这个爸爸一听很生气，对不对？怎么有这种小孩去教会讲这种话呢？我好好羞辱他一顿，正准备要拿出家法，这一想，咦，不对啊，他说的有道理啊，他和他妈妈相信他们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他们人生多么有价值，多么尊贵啊，上帝所爱所造的。我呢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我是猴子的祖先变来的，那我人生的价值不跟猴生一样吗？就从那里开始，神让他谦卑下来，开始愿意读圣经祷告，愿意来教会，后来悔改这个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你看见，所以小孩子虽然他们会在我们周围带来很多的声音哈，有哭有笑的声音，没有关系，只要他们在主的家里成长，从小把我们带到主面前。其实孩子生在基督徒家庭里面本来就属主的吧，对吧？不是他后来到了12岁20岁受洗决志的时候还属于主啊。每一个小孩出生在基督徒家里面，就承袭这个约，在约里面上帝跟人立约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虽然不保证我们的小孩一定是重生得救的，但是他们是跟神有个约的关系，所以从小就要教他啊，婴儿洗礼或是婴儿奉献礼，把他交在主的手中，让他知道他是主的人，在主里面成长。只要他的长大青少年期没有显出任何违背这个约啊，不信耶稣情况，那他当然是一个属神的人了。比方说，如果我们会有孩子们有夭折的，两三岁过世的，他来问你说：“请问我的孩子在哪里？”我父母都是基督徒，他应该有确信他的孩子没有活出任何和这个耶稣基督福音信仰相反的，他一定是属于主的，而且他到主那里去，你可以安心的哈。所以，我们的儿女是圣洁的，哥林多前书七章讲的，而且。以弗所书六章说到，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孝敬父母，那是包含谁？当然是一出生的孩子，你不会说只有长大的孩子，对不对？那他既然在主里孝敬父母，就是这样，孩子要听话哦。我们在我们家里的这个厨房饭桌上摆了一个笔筒，上面贴着要在做儿女的主里孝敬父母，所以呢他不听话，你看这里写的在主里孝敬父母，他就没话说了，对不对？所以他既然在主里孝敬父母，当然他是主里面的人吧，是吧？所以我们的孩子属于主，千万不要把他当作是个非利士人来抚养啊，就搞错了哈，他是属于主的哈。我们若不回转成小孩子样式，但不能进天国。好，这是末世写的，提摩太你不一样，你从小明白圣经，因为由你的外祖母和你的母亲教你旧约的这个圣经啊，提摩太是这个母亲这边是犹太人，那犹太人是这样算的，妈妈是犹太人的孩子算犹太人，所以做姐妹你们要注意啊，姐妹妈妈对孩子影响很大，所以孩子说的话叫 mother tongue 啊，母亲的不是舌头，母亲的话啊，所以。这样说来，每一个神的家庭，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好好从小教好儿女。那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他跟谁学的呢？他跟后来跟使徒保罗学新约圣经，所以这圣经能够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意思是说，这本圣经能够使你有这个智慧 understanding， 能够明白
然后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说，这个信啊，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神的道在我们里面产生信心。所以圣经甚至告诉我们，在雅各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都说得很清楚，神的道是活泼的道，重生了我们，他用真道真理道生了我们，所以圣灵透过圣道重生我们。所以若是没有神的话传讲，没有人会悔改信主的。若是没有圣灵使用圣经，因为圣经是圣灵的宝剑，没有人会信耶稣的。因这个缘故，所以神的话本身大有功效，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产生信心，唯独圣经，唯独神的话语能够使我们悔改归向他，因为神的话是活泼大有功效的。所以提摩太，你要知道，你要记住啊，这本圣经从小你是从小明白的，这本圣经能够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因为这本圣经是救恩之书。圣经严格来说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但是他所论到科学有关的事项，所谓的普遍启示都是真的。圣经也不是一本文学的书籍，虽然它有最最高尚最优美的文学，但它本身目的不是做一个文学名著来看的。圣经也不是哲学的书籍，它不是讲高深莫测的这些道理智慧，只有哲学家能懂，它乃是使用一般市井的market language 这种语言来向每一个人传扬耶稣的福音。圣经甚至也不是一本宗教的典籍，圣经乃是救恩之书，也福音的信仰，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一个宗教，乃是一个生命的拯救。所以有句话说， Christianity is not a religion but a relationship， 不是一个宗教，乃是一个关系，是跟神恢复的关系，从最终得释放归属耶稣基督。圣经的目的是带来救恩，为什么唯有圣经能带给我们救恩，就唯独圣经，离开了圣经你没有救恩了。所以任何的极端所讲的东西，异端所讲的，违背的基要的福音真理的，他一定没有得救。你千万不能说哦，摩门教徒也得救了，耶和华见证会也得救，你不能这样讲，因为他所信的是错误的教训，而这错误教训是最基要的，对基督耶稣的位格和工作错误的解释，事实上不过是用人本的理性经验传统来解释，导致人们走向极端异端。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两千年教会历史里面这些极端异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学习教会历史帮助我们避免犯一样的错误。所以关于基要的信仰，正如这个圣经所说的，比方说约翰一书说到，凡灵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他就是出于敌基督的，不相信耶稣基督完完全神性，他道成肉身取了完完全人性，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所以成为神人间唯一的中保的，这就是异端。凡越过基督教训不常守着，就没有神啊，没有父也没有子，意思就是说他根本不认识圣父，也不认识圣子，更不用说也不认识圣灵了。为什么基要真理是不容许有错误的教会里面我们传讲这一次交付圣父真道，这并不是狭窄，这乃是忠于真理真理本身是具有排斥一切非真理的。我们不能活在后现代包罗万象就是和平共存一本圣经各自表述，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以的所以必须按照圣经的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才能成为神所喜悦良善的这个工人。所以不没有讲上帝的道，按照圣经正义传讲圣经真理，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所以为什么？因为唯有圣经能够使人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五节接续到十六节说，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为什么圣经是救恩之书，使得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而得救呢？ 保罗说了两个主要的理由，也说明了圣经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圣经的功用。所以在原文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有益的，讲这两句话啊，底下才继续说，有益的是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学艺的方这方面。所以原文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都是有益的。什么叫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呢？这个中文翻译比较温和，比较典雅哈。默示这个字原文是也不是像有些英文说 inspire 而已哈，这个是其实是。因为 inspire 这个字是吸气进来的意思，其实原文是呼气啊，呼出来的气啊，所以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话，这很奇妙了哈。圣经都是神所呼出来的话，这里呢，圣经是使用了我们人所体会的描述描写的。当你知道这个，我们说话哈，我们可以说话是在我们呼气的时候，都在吸，你能不能吸一口气说话看看呢？你不能了，因为这个气出来的时候经过这个声带震动，真的发出声音，所以这个呼吸跟说话是分不开的。有人说圣经都是神所呼出来的气，就是呼出来的神所呼出来的话，所以这里如果你看这个，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的话啊，会说 All scripture is God breathed， 是神呼出来的啊话，那这很重要了哈，是圣经都是神吹气在其上的，这使得圣经这本书跟其他的书不完全不一样了。人间所有的书里面都是人写的，对不对？有一些有帮助，有一些没有帮助，有一些是好的，有一些是有害的。但是即使是好的书，也不一定讲的是完全正确，或者说也不一定纯正。但是圣经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有神吹气在其上，原文这个意思。那我想到吹气，我们说已经解经了，唯独圣经是圣经解释自己。我们什么叫吹气？不能乱讲了哈。这个要回到圣经本身。圣经记载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说，当神用地上的这个泥土造了亚当之后呢，他在他鼻孔里吹气，他吹气呢，使得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吹气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前面在第一章二十六节先说神按他的形象来创造我们，造男造女，所以男女都是神的形象，一样尊贵。所以不是儿子是万金，女儿是千金的，是不对的哈，都是万金，都是神所爱的。所以也不是说做女人比较命苦哈，事实上第一个呢，你不能做女人，如果你不是女人哈。那命苦呢，犯罪堕落之后，所有人都很命苦了哈，男人女人都很命苦。那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亚当夏娃当初被造的没有犯罪，都命很好。在基督耶稣里呢，我们的命都非常棒，我们是神的王子和公主。要不然主耶稣为什么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回来归他呢？所以千万不要轻看自己，当然也不要高抬自己，我们神所爱的儿女哈，所以我们都是王子公主的身份。神按他形象创造我们，这跟他创造其他的这个动物植物不一样了。你看前面啊，第一到第五天第六天的创造，神都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各从其类，是不是？但只有在造人的时候说他是按他的形象创造我们。那第二章第七节创世纪说，神在亚当鼻孔里吹气，这个吹气有很多含义哈。简单说一下啊，第一个就是一个亲密的动作，你想要在我鼻孔里吹气是办不到的，但是我的女师母要在我鼻孔里吹气很容易，你懂的意思吗？哈，吹气是一个你不让你试看看哈，你可能会听到别人打鼾哈，别人在吹气，那隔得很远，能够在你鼻孔里吹气的只有跟你特别亲密的人，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父母亲，或是你的妻子、丈夫，对不对？表示说神与人是有亲密的关系的，神尊重我们。所以这个神在亚当鼻孔吹气，也就说明了神如何的珍贵亚当，爱亚当，按他的形象创造亚当。第二呢，这个吹气使得亚当成有灵的活人。假若神用地上泥土造了亚当，却不在亚当鼻孔里吹气的话呢， 亚当不过是有身体的行尸走肉，没有生命的气息，使得亚当成为一个活的人，有灵的活人，完全是因为神吹气在他身上，在他鼻孔里。同样的，这一个解经的这个架构，这个 paradigm 这个架构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圣经你可以说是因为神吹气在其上，它就成了这一本有灵的活书了。所以圣经是活的。那当然在圣经里面还要明白，第三，这个气这个字啊，风啊，生命气息，跟灵，跟圣灵，神的灵同一个字，无论新约旧约都是如此。所以呢，这表明是神借着圣灵赐下生命气息给亚当，使亚当成有灵的活人。同样的，神借着圣灵感动这些人间他所拣选的作者，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写下这本圣经，是圣灵的生命气息在里面的。所以圣经真正的背后的作者是圣灵，人间作者不过是所谓的 secondary authors， 是被使用的。当然圣灵是使用了这个人间作者的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所采访的，所查证的，这些是有使用他们的文体，但是所写出来的是神的话。很奇妙，非常奇妙。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20节21节说，经上的话从来没有随着私意可以解说的，先知本人不能随着私意解释，你也不可以随私意解说。但是人被，因为经上的话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但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如果你不熟悉这个经文，可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21节，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人被圣灵感动，这个感动跟昨天晚上圣灵感动我们当中几位弟兄姐妹出来做见证是不一样的，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就一般说感动有几个用法，就、好感动，我好感动、所以神感动我，神爱感动我，所以我说话，这个是没有错的，神感动你，圣灵感动。但是圣灵的光照感动给你的时候，你的吸收如何，有没有因为你个人的偏见或者是不遵循神的话，自我中心，就曲解神的话，曲解圣灵感动，甚至消灭了圣灵感动了？那这是有可能的，这是对于我们基督徒啊，包括旧约的圣徒，他们神的指示他做什么事，他知道但还没有照去做，这叫消灭圣灵感动。但是当圣经上说到说是圣灵感动作者写下圣经的时候，感动这个是特别的一个字，是不一样的字了。这个字呢，前面那个一般性的感动叫做 moved 啊、神感动我 God moved me 啊、推动了我。但是呢，这个感动这个字在彼得后书一章21节啊，原文是be carried along， 是被带着的。这个字呢，同样这个字出现在使徒行传，讲到保罗他不是要上告罗马皇帝该杀，坐船啊，在地中海啊，遭遇了这个暴风，这个飓风，对不对？他们船长不听保罗的话，还是硬要开船，就开到后来就台上台风、暴风、飓风来了。这个船呢，因为风浪这么大，船几乎要翻了。无论船长怎么样把舵，这个水手怎么样生帆，但怎么样搞，最后呢，还是这个船，圣经讲的任风飘去，任风刮去，被风带到那个所去风要他去的地方。At the mercy of the sea, of the wind， 就是风还海把它带到什么地方，它带到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字 carried along 这个字，就是在这里彼得后书第一章21节说，乃是人被人圣经神的话啊，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乃人被圣灵 carried along， 被圣灵带到圣灵所定的目的，就是所写出来的这个圣经神的话语的 final product， 写出来的这个原稿。完全是圣灵要说的话，神要说的话。所以希伯来书说圣经上说，后来说圣灵有话说，所以圣经上说就是圣灵说，就是神说，同义词。所以整本圣经出于神的话，因为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主耶稣说了哈，律法和先讲旧约了哈，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新约也是如此。因为启示录里约翰最后写启示录说，这经上所说的先知的话， 不可增加，不可删减。所以新旧约圣经就是全部都是神的话，它的广度，它的深度，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一点是指希伯来文一个字母，一画是指希伯来文字母里面的一撇。那这样说来，圣经所使用的每一个字都是按字默示的。因此这本圣经这么奇妙，它的确是使用人类的语言写出来，但是却所写出来是上帝的话，因为圣经从来没有注意人的意思。虽然使用人类的语言，因为像人类说话啊，但是人被圣灵这样子的带着，这样掌管的，可以发现掌管到了地步，所写出来就是神要他所写的。因为缘故，当我们读到这本圣经的时候，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在读的时候，你千万要警醒，你知道神在借这本圣经向你说话了。你可以确信从圣经上读到神的话是神要你知道。所以有时候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很属灵啊，说啊，今天神向我说什么，给我个启示。因为他神圣灵对你说什么啊，叫我和那个人结婚，叫我和那个人离婚啊，这些啊，你就知道这一定有问题了。第一个呢，他说的这些没有办法得到印证，圣经上没有根据。再来，魔鬼会装成光明天使的欺骗基督徒。那你怎么知道你得到这个意念是神从神而来的呢？你不知道，对不对？你只能说这是我以为的，你以为可能会以为错了。那么，但是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知道神在向我说话。你今天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啊，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这神对你说的话，你千真万确，你一点不用怀疑，因为圣经写的。所以神总是使用他的圣经里所吹过气的、所说过话的这本圣经，来向每个世代他的儿女说话。所以我就可以对这些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说，哎，你说神对你说话了，你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真是假，你也不知道，你也没办法确定，但是我告诉你，今天神对我说话了啊，神也对你们这样保守教会说话，圣灵说什么话你告诉我好吗？我告诉你，他告诉我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使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亲爱的姐妹，圣经就是神的话。当你要不然你不要打开圣经，一打开圣经就知道神在向你说话。有些弟兄姐妹，我知道大部分的基督徒家里都有好几本圣经，对不对？中文圣经、中英圣经，还有注释本的一大堆圣经，还厕所里放一本。忙到了地步没有时间读圣经，就在洗手间才有空想起来，反正没事之后啊，这本圣经打开读一读。请问，我先问你一个问题，问题解答啊，基督徒可不可以在厕所里面看圣经呢？可以啊，这要看你是谁了哈。如果你爱慕圣经神的话，一点都不放过圣经，每天每时刻把握圣读圣经，不去看那些电视啦、小说啦、报纸啦、网络，到个地步连上厕所神都要抓住的话，我佩服你，绝对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平常都没有时间看圣经，只有上厕所有时间的话，就不可以了。而显示出你生命有很大的问题，你是把那个最不好的时间拿来给神，你想神会悦纳这样的心态吗？所以上厕所读圣经本身不是不对，但是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凡不是尊重神都是罪。所以如果你在上厕所也读圣经，也能够尊主为大的话，我想洪牧师一定放过你了。但如果你别的时候都不尊主为大，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读圣经的话呢，我想我们是需要一起悔改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每当你打开圣经思想神的话的时候，神在向你说话，而且神的话从天而降，像雨雪一样，绝不突然返回，一定要成就所发他去成的事和目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我是主的使女，主的仆人，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以前呢，我非常羡慕那些加拿大到黑道，比方说刘明和牧师，我们很好的朋友，大家知道在台湾香港做这个晨曦戒毒会，像他那样子的黑道人物吸毒的悔改信主，这么轰轰烈烈，这么 dramatic 作践的很多爱情，对不对？我想我从小我是生在基督徒家庭长大，在教会长大的，从小上主日学的，我就很到了我中学就很羡慕这些人，特别黑道 半路出家的，因为他们一旦有信仰怀疑的时候，哎，你看我以前这么坏，现在变这么这样好了，这个有这个经历可以做把握做确据，那我呢没有啊，这个从小就乖乖牌，也做了一些坏事，不敢做大的坏事，那好好信耶稣呢也是这样，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好像没有一个经历可以作为我得救的确据，所以很羡慕他们。可是呢他们很羡慕我，那现在开始我也很羡慕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想我从小啊就信靠耶稣，从我有，所以有人问我什么信主的，我没办法回答，我从小就信主了。在我母腹里上帝就拣选了我，声音这样说了，在我母腹里就使我依靠你的心，神就施恩呼召我啊服侍他，在我在我母腹里的时候。所以我从小上主日学背圣经到今天五十几岁了，我圣经可能那从文道有先后啊，术业有专攻，所以我读的比较多，思想比较多，这也影响了我的一生。到今天我可以很坦诚的说，若是没有这本圣经的话，我今天我不知道在哪里。神的话这么奇妙，这么重要，所以那这些黑道人物虽然他们得到神特别的奇异恩典，没有话说，感谢主，但是他们的前半生浪费他们光阴了。我虽然没有那么杰出那么棒的经历可以出来做见证，讲我以前怎么从黑变白，从黑脸变白脸，白脸变黑脸，但是我可以感谢神，我能够像提摩太一样有这样的恩典，从小可以学习明白圣经，到今天可以专心传讲主的道，何等的恩典。所以我不要羡慕他，因为我得救的确据严格说还不来自我的经历，我的选择乃是神的话，神的话带给我真正的确据，神的话是有益的。教训告诉我们什么正确的，督责讲出我们的错，纠错，使人归正告诉我们如何悔改归正，拨乱反正，归正之后继续走在神所定的义路上面。亲爱的姐妹，神的话这么样的丰富，有这四方面的功能，有益的。所以教所带来的目的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的本质它是神的话，神的呼出来的话，神透过圣灵借着先知所写成的生命之书，救恩之道，是我们得救所不可或缺的。圣经的功用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叫我们学义，它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这神的儿女被装备完全，可以行人生里每一件神所要我们行的事情，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善事呢，在提多书三章翻译作正经事，凡是你生命生活里做的应该做的，神要你做的每一件都是善事，包括了半夜起来给孩子喂奶啊，换尿布，这都是重要的事啊。这门徒训练严格来说还不是只是来上上课而已，而是包含你生命生活的全部。那个半夜，我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我知道半夜起来大家困得要你，白天要去服侍上班，晚上呢这个当师母也忙了一天，到了半夜这个孩子也喂饱了，也尿被换了，他还是怎么会到这个时候来捣蛋呢？让我们不得安宁，你推推他，他推推你，你去看吧，你去看吧，到这还是有人要去看，把他抱起来哄哄看什么事情没有，对不对？你是不是很生气？我刚刚才给你弄完，哎，又哭了，我真恨不得把你这句话没有讲出来，你会觉得很辛苦，但这就是最好的门徒训练，熬练要除去的劳我，你知道吗？孩子是最好的门徒训练教材了，所以你看你怎么养孩子就知道你跟上帝关系如何了。所以教会要选立长老执事，都要能够好好照管自己的家，照管儿女，原因在这里，不会好好带自己儿女的，他绝对不可能牧养主的羊群，因为主的羊群呢比这个 baby 比这个婴儿太可怕。当然一个婴儿他就是我要什么就立刻要什么，对不对？不要一哭二闹三什么的哈，所以他就是哭啊哭，哭到他要的东西为止，对不对？啊，有的是无理取闹，可是你还是要想办法啊把它归正回来。羊哈，哦，讲完这个要结束了。羊哈，主的羊要听主的声音，主的羊不听生人的声音，神的人要听神的话才能叫你得以完全预备行人生里每一件事。如果没有主的话，其实你是不能活的。羊群如果没有牧羊人的声音引导他，他不能活的。羊原因何在？你不相信啊？我做过研究啊，你查查百科全书你就知道，羊哈， 羊我们觉得很可爱，羊毛软软的，蓝粒绵羊油啊什么，羊就是很可爱的那些 stuff animal 做起来的一些玩具，但是羊的本性其实不是如此的。羊为什么常常走迷呢？第一个，羊是骄傲自大的，所以我们不是这个人牛脾气吗？羊脾气也是一样的，羊其实很倔强，他以为对他就一定要这样做啊，所以牧人需要有杖有杆来管他在这里。第二呢，后来我还发现呢，查书资料看到，原来羊是近视眼，你懂吗？羊是近视眼的，它的视力不佳，它看不太远的啊，到特别到黑暗的时候根本看不清楚的，所以羊是近视。那就为什么当这个野兽来发现它，总是野兽狮子老虎先豺狼虎豹先看到它找到它，因为什么？它看到敌人的时候已经太慢了。第三，羊还很可怕的，我们刚说了自大近视，还是你知道吗？对了，它是盲从的哈。盲从是什么意思呢？盲从是如果有一只羊它发现这个我以前去过新西兰几次短宣啊，布道有段时间常住在那边开车，那个地方南半球国家是很有趣的，左右相反的啊，开车啊，英国系统嘛啊，昼夜相反，南北半球吧，还有南北相反，对不对啊？还有呢，那个水啊，在那个卫生间那个水在那盆子里洗的时候，那下去漩涡也和北半球相反的啊，那所以什么都反。但是呢，让我印象深的是羊在开车的时候呢，这个到乡间开车的时候呢，所以我那一段时间大概一两个月在那边开车是开左边的，后来回到美国我都不会开车了，因为常常想左往左边转啊，很危险啊，过了两个礼拜一个月才适应回来。好，所以在乡间开车的时候呢，这个旁边有这些很多这个沃野平畴啊，小山岗啊，绿草如茵啊，小小羊在吃草，你看到有的羊在那个悬崖边边在吃草，他其实是真不小心就会掉下来摔死的，你们看捏一把冷汗。那边的这个牧羊人说了，这个如果有一只羊，这群羊在那边吃草哈，他看到了这个，他近视又看不清楚啊，他以为底下有水有草啊，他想往下跳的时候就掉下来摔死的。只要有第一只羊往下跳的时候，第二只羊、第三只羊、第四只小组查经的每一位跟着了，一个一个往下跳。全摔死了，那牧羊的时候很心痛，这么小抚养养大起来的羊像养自己的孩子一样，结果一个去跳崖自杀了啊！你想一想多痛心啊！羊是有这种本领的哈，骄傲自大哈，短视啊，盲从，所以羊离开牧羊不能生活的。所以主的羊听主的声音，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按照羊的名字依领他们出来，羊不听牲人的声音，羊只听牧羊人的声音。为什么？他离开牧羊人的声音他就危险了，他看不到牧羊人他就害怕。所以当小小羊群夕阳西下回家的时候，白天放牧羊群青草地溪水旁，到了晚上要回家了，要经过死荫的幽谷，狼最害怕，因为眼睛看不见了，雾气弥漫的幽谷里面都是黑的，偏偏之后豺狼虎豹又出来喊叫，吓得要命。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牧羊人向羊说话，借着这个杖和杆来带领着羊群，都是帮助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你需要好好读圣经，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是羊所需要听的，主的羊听主的声音，主赐给我们永生，所以我们永不灭亡。永生是什么？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不是只是将来上天堂，永生是现在就已经开始了，重生得救，我们所得的新生命是要活到永远。我们信子的现在就有永生，就是每天读神的话，来更多认识我们的天父上帝，更多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是永生的最根本的内容。永生就是认识真神，认识基督。求主帮助我们，怎么认识？透过圣经，唯独圣经，他的话语。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 我盼望在底下这个分组讨论时间之内，你可以好好的来讨论这些题目，好好思想，到底你今天有没有真正听从神的话语。在你选择工作的事上，你选择结婚的对象上面，在夫妻关系里面，父母子女关系，教会生活里面，配搭关系里面，你有没有真的照圣经来做？好好反省，不要光说哦，我们都相信唯独圣经，我们是一个保守，是一个归正信仰教会，但是你的生活里有没有真正遵行主的话？光说主啊主啊人，却不遵行神的话语，是没有用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才能进去。到末日你们必有人说，主啊，不是奉你的名赶鬼传道，行很多异能，参加聚会小组查经，还参加退休夏令会吗？但主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做的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什么意思？一个人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口称耶稣为主，可是心里却不真正遵神的旨意，他有可能他没有真正重生得救，或者他得救，但是呢活在一个软弱最后光景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反省我们的信仰生活每一方面，让我们透过主的话语来更多认识主、爱主、服侍主。我们请低头祷告。我们在神面前安静的时间，好思想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信息，我如何对待圣经，我如何对待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什么各方面，有没有真正尊主为大，听从主的话语。让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感恩，一起悔改，有声无声的祷告，求主来鉴察，求主垂听。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何等的宝贵，实在是那两刃剑，那照妖镜，照出我们生命中的隐情。主啊，是的，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以而未现、任意妄为的罪，有什么恶行，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就是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这本圣经是你所漠视的，来教训督责，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都是有益的，叫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每一位王子公主都得以被装备完全，来遵行你所要我们做的每一件善事。感谢主，这一切完全靠你的恩典，也为人的荣耀。奉主耶稣名祷告感谢，阿们。